三环剑客红拂女，告诉单灵玉，徒儿要想取灵芝必须有胆子，还得两人合作，还得有绝顶轻功，咱们师徒就冒冒险。师父你说我做什么？你看我啊，昨天编了几个大筐，捡了好多大石头，咱们这几筐的石头顺着那面的陡坡运到牛头峰顶上，然后你在上面守着，我到牛头峰下取灵芝，我一取灵芝，功夫再轻身法再快也有动静，因为这些毒蛇猛兽畜生他们的触觉感觉啊特别灵敏，他们必然群起攻之。这阵儿呢你用石头往下砸，手又快，噼里啪啦往下一砸，要砸得准，砸伤一个砸伤两个，他们一害怕哗往下一散，然后我抖身往上钻。如果砸不中，这些毒蛇怪蟒不害怕，他们不理你，围攻我，师父可就上不去了啊。灵玉听吓一跳，怎么了？心里明白，从牛头峰顶到下边虽然不够一万丈，这万丈深渊那是形容词，那也数十丈啊。往下去好办，顺着山坡呀，有着油盐小路，藤萝吊挂，可以往下出来，往下滚也没什么。上啊，无处攀登，又有毒蛇怪蟒，还有猛兽，他不容功夫。垂直上，那是绝顶轻功啊，那还了得了。红拂女今年可70多了，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，70多岁人要到深渊下取灵芝谈何容易啊。单灵玉的心呐、啊，就像被人抓着一样，心想我可刚拜师啊，师父要是未取灵芝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你说我这命多苦啊，啥也没学着呢。师父、啊、我有点害怕。哎，不要紧，不是那么句话吗？没有大狐狸不敢上山岗，没有擒龙手不敢下海洋，走，咱把石头啊运到山峰顶上去。哎，俩人一趟一趟又一趟，好不容易把几筐大石头运到牛头峰的顶峰，往这一放，山灵玉往这一站，探身去往下一看，哎呀，都觉得眼晕呐、啊，下边呐、啊、云雾缭绕，远处滋滋的声音一听就是毒蛇怪蟒发出声音，不时还有啊呜滋。姑娘吓了，抱住肩头，师父啊，我有点害怕。怕什么？孩子你在这站着，嗯，我看着眼晕，坐下坐下，我要下了，我要下去，你往下打石头你可注意呀、啊、要不我先扔石头然后把蛇都打跑了你再下。不行，这些猛兽就需把灵芝给损坏，甭管怎么说，因为毒蛇怪蟒太多，他们绝不能把灵芝抱住，要围这么一圈，我就落这个地方，你等着，我看好位置。上哪儿看呢？你在对面的悬崖峭壁可以看见灵芝，还不是经常能看着，时隐时现，在这牛头峰顶上啥也看不着。红拂女还得说艺高人胆大，她顺着斜坡往下去，悬崖峭壁看着没道了，对她来说就不费劲了，也不知道他怎么走的，已经在牛头峰的半山腰了，这阵视线清楚，看好了。小玉我可下去喽，往下一抖身，那太准了，往下一跳就好像四两棉花落在凉水盆里一样，声息皆无，人听不着啊，毒 蛇怪蟒都停着了，唰唰唰唰，多没有啊，上百条啊，这头可都扬起来，这心子突突突突突，什么动静？他们大伙儿你看我，我看你在琢磨呢，怎么回事？这一愣神的功夫，红拂女可就到了，再往前一步就能够取灵芝，这毒蛇也瞧见了，刚要过去。要说呢，学能力有好处。单灵玉听见动静，凭着感觉拿起石头，啪啪啪，噼里啪啦，叮当，咕噜咕噜咕噜咕，这边动静一大，这毒蛇们自然的哗一散。红拂女呲呲来到前边一伸手，就在岩石缝内取下了千年灵芝。取下灵芝要走，毒蛇发现了，怪蟒也过来了，探着头吐出信子，呜就上来了。红拂女一看不好，脚尖点地，腰眼别进蛇尖一点，上牙长齿啊，旱地拔葱，噌窜起足有两丈高，这毒蛇又站起来了。单灵玉噼里啪啦叮当再砸，砸死多没有十几条，哗，这些个畜生也害怕，刚一闪，红拂女这身在半空中悬着呢，脚啊没有立足之地，怎么办？右脚尖一点，左脚背，身子一脚劲，噌又起了一丈，身子刚一坠，左脚一点，右脚背，噌噌噌，自己力气借自己力气啊，平地往上拔呀，绝顶轻功，那可真是登峰造极，炉火纯青，真不含糊。70多岁的人呢，来到了牛头峰上，到了牛头峰上，老人的额头也见了汗珠了，长长的出了口气，哎，太险了，灵玉啊，好好好，要没有你帮忙，这灵芝到不了手，你看，哎呀，这灵芝啊大的出奇呀。小灵玉看着，哎呀，就为这个，老人家，这能救好老公主？能，咱们快走，事不宜迟，不过这个东西咱们得藏好，不能这么拿着，要被歹人发现，为这灵芝你抢我夺，不定出多少人命。就这样，赶紧呢找着柳条编了一个网，把灵芝放在里边，外边包又包，裹又裹，有红拂女背在身上，把斗篷也收起来了，外边罩个深色长衫。红拂女一辈子净披红斗篷了，70岁还披红斗篷，今天变装走，下了牛头峰，直奔汝南。一路无书，简短接说，来到了汝南的老驸马府外，单灵玉往这一站，哎呦，大开眼界，怎么竟在山沟茅草房里住了，哪见过呀，青汤瓦舍5层院子，蒙牛顶架的墙头，天鼓响的门洞，前边有牌坊，上下马石，拴马装爵，门前2溜，一边12个当兵的，呵，盔甲鲜明，凝眉瞪目，威武雄壮，胆小的像趴下。里边啊，那院子太深了，5层院子，楼台殿阁，他没看着水榭花园呢。红拂女往这一站，守门人过来了，哎，您找谁？在下姓张，我来见公主来了。哎呦，老侠客老剑客你好啊，哎呀，我们找您呢，如同钻冰取火压杀求油一样，我们老驸马为了找您一天急的，嗨，每天都训斥我们，快请快请，别介，等等，往里边送信儿。一送信儿，就听里边呜啦哇呜啦哇，当当当，怎么？你看，义藏队出来了，连锤带打呀，大闪一门呐！只见老驸马柴少衣冠楚楚，后边无数随从，将街相迎，怎么这么客气啊？能不客气吗？他知道红拂女去取千年灵芝 给他老婆治病。红妇女回来了，甭问，千年灵芝到手了。他金兜底部上前施礼，哎呀，老剑客，您辛苦了。老驸马，你折杀我了，咱们谁和谁呀？别客气。您牲口、哦，这是我新收的小徒弟，叫小玉，叫单灵玉。哦，好好，里边请。就这样，把红妇女让进了驸马府。到了驸马府，先回自己的跨院，叫灵玉给准备水，洗漱已毕，又领灵玉去见两位师兄，李药师、张鼎都在这儿看书呢。一看师弟回来了，师弟啊，灵芝取到手了吗？取到手了，那还不说，看见没有，这还叫单灵玉，是我新收的小徒弟。李药师没说什么，张鼎不高兴，心想我这妹妹就多事，你七十多岁人了，怎么收这么小徒弟，要是个女孩，要是男孩也行。单灵玉明白，从眼神就知道啊，瞧不起我呀，得了，我过去吧。上去帮帮磕头，师伯你们好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嗯，起来吧。师伯，今后我有不对地方你们只管说，我一定改。红红女士，孩子别看他们的脸色，甭管，你呀归我管。这阵老驸马派人送信，准备酒菜给他们迎风洗尘。红红女说不用了，我先看病。灵玉说，师父我也跟着行吗？走吗？就这样，师徒两人直奔后院。在大花园的中间有三层楼啊，只见楼外宫娥才女像穿梭一样，也不能干什么，出来进去，进去出来的。红妇女有人领着一直来到里边，来到三楼顶上，起帘笼到了东间屋，屋里头香气扑鼻，龙凤幔帐挂着，身旁站着四名宫女，有人上前送信。公主，您的姐姐来了。里边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柴少来到了近前，赶紧给看住。红妇女拿出千年灵芝交给御医，这是从京都派来的四个御医，叫他们配药去。然后问柴少，老公主身体如何？哎，一天不如一天。他心里明白，可就懒得说话。哦，等把这药服下去，我想身体会复原的。小灵玉说，师父，哎，老公主得的什么病啊？孩子，佩姬病十年多了，病太多了。我给看看行吗？你懂得医道吗？我跟我爹学过，不敢说懂，那我试试呗。哎，好啊，那你给看看吧。柴少不高兴，心的话，京城来了四名御医，我的府里养着十名名医高手，什么赛华佗呀，什么赛扁巧啊，赛了半天谁都治不了，就这么小姑娘。但是红妇女说话就不敢拦了，去吧。小灵玉来到床前，她不敢坐着，而是有宫女儿把老公主的胳膊给拉出来，袖子稍微往上啊，给呀、挽了挽，因为灵玉是女孩，可以呀、摸着手腕。要是御医呢，那可不行，御医得隔着帐子，有的时候拴个红绳，搁绳上号脉，你说能准吗？小灵玉三个手指一搭老公主的寸宽尺一摸，脉虚弱。孩子明白了，师父啊，老公主身体虚弱，用灵芝补也对，她有病也对，气血两亏也对，不过我看她还是心病。心病？老婆妈说，对对对，她心里是有病啊，她心里窝囊啊。哎，好的时候啊，半夜起来哭啊， 哎，你这娃娃有两下子，这心病怎么治？心病还得心治。常言说得好，话是开心锁，可就不知道老公主心里什么事儿窝得难受，病成这样呢？他这一说呀，老公主把眼睛睁开了，一来听说红拂女来了，二来孩子的话他听得入耳啊，气若忧思。哎呀，谁说我心病得心治啊？啊，师父，你看他醒了。红拂女赶紧来到床前，公主啊，是我徒弟说的，你到底有什么心病？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呀？嗯，话是开心锁，孩子说的对，你说说。哎，我说什么？你呀，问老驸马吧。柴少说，我提这个事儿你就哭，今天你叫我说，你可别哭。哎，哭啥呀？眼泪都哭干了。我不用哭，我找我儿子去吧。又来了，好吧，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。说着把两个人领到另一间屋。老公主为什么难过？她想儿子。说起来已经31年前的事儿。31年前呢，老公主生了胖小，这孩子生下来出奇呀，怎么后背上有块红迹？这红迹像一条龙，就像红龙，所以给孩子起名叫赤龙。更出奇的是，这两个耳朵特别大，像两个佛手。南方不有一种佛手木瓜吗？就那个佛手形，弯一块揪揪着，颜色特别白，比脸上的皮肤要白得多，白得透明，小名又叫玉佛手。全家人拿他爱如掌上明珠，得了这么宝贝，正阳公主乐得不知道怎么好了。我呀，得到五台山降香去，感谢老天爷赐给我这么个宝贝儿子，小佛手，小赤龙。去吧，就这么坐着轿车，带着宫女儿从人，就到五台山降香去了。谁没想到降香回来之后啊，这匹马惊了，马这一惊啊，哈，连颠带跑。正阳公主没在这车上，那些宫女被颠的都全摔下去了，赶车大本怎么拢着缰绳也拢不了，就在这阵碰了一伙强盗，强盗再一冲这匹马呀，拉着这车咣当咣当咣当咣就没影了，把这孩子给丢了。公主没哭死啊，怎么找也找不着。后来发现了这辆车呀，摔到悬崖下，马摔伤了，车碎了，孩子踪迹皆无。正阳公主没哭死啊，你想啊，她是公主啊，金枝玉叶，龙生凤养，她的孩子那是祖宗尖宝贝根，寿星老的脑袋宝贝疙瘩呀，突然没了，他都疯了，柴少怎么劝也不行啊。正阳公主每年都要去看看，干嘛找孩子？贴下榜文找孩子，找不着。那这哪找去啊？那个年代交通不便呢，找不着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转眼现在31年了。不过中间有消息了。怎么有消息了？怎么回事？你别急，后文自有交代。就因为有消息又找不着儿子，他这次才病倒的。他着急的了不得，我这儿子能哪去了呢？柴少把以前事这一说，小灵玉特别有心啊。老公主的儿子活到现在31岁，哦，他后背有条龙，耳朵像佛手，雪白雪白的。哎，老驸马你好，别让公主难过呀。嗯，您的公子还行在世呢。是啊是啊， 他已经娶妻生子，现在这个孩子还在我这儿呢。可是被奸人所害，充军发配11年，到现在没回来，我能不急吗？是啊，既然您有孙子了，您还有儿媳妇了，那赤龙一定会回来的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后来单灵玉真就碰见赤龙了，在哪？疆场上，是对立仇敌。后话不说，再说单灵玉就这样住在了老驸马府，每天由他师傅给他微腰六腿练功。经过2个月的时间，李药师张鼎一观察，大吃一惊，哎呀，这个女孩了不得，摸摸她的骨头，是练武的上乘好料，看她脑子太灵了，你只要是眼珠一转，她就明白要干什么。你要一瞧，哦，那是取书，到那么一看，哦，现在鞋放不是地方了，只要站起来，你老人家是不是到外边凉快凉快呀？不用说，这是千灵百怪，绝顶聪明，俩喜欢上了。说聪明啊是一回事，更主要人有感情。你说这三个人都70多岁了，没有小孩，眼前这么小姑娘蹦来蹦去像小麻雀一样，能不招人喜欢吗？那像个小玩意儿一样，有个小兔小猫还喜欢，光做小人呢，没别的。小玉啊，
师伯，
我教你念书。
哎，
小玉啊。
哎，师伯，
我教你练书，叫他教你排兵布阵，斗隐埋伏。
哎，
我得问师傅。
师傅啊，你看行不
行？行行。红拂女高兴啊，心想我领着徒弟，他们都喜欢，一块儿教吧。在这教不行，怎么得找个深山老林没人的地方，没干扰。他们又住了半个月，一看正阳公主身体痊愈。千年灵芝的作用吗？有作用，不过不是都他作用。他得了个消息，是红拂女告诉他的，说听说在鱼文国有个驸马叫赤龙，是不是你儿子呢？等着，等有机会我们到鱼文国去找赤龙去。正阳公主一听，哟，儿子有信儿了，这一高兴病好了。他这身体一好，红拂女放心了，辞别了正阳公主，跟着两位师兄领着灵玉离开驸马府，找到深山老林的一座大庙里教单灵玉练功。单灵玉是2次学艺啊，原来有基础啊，所以课程进度很深。这老哥仨做了分工，李药师教他兵书战策，张鼎教他部下功夫，红拂女教他马上功夫。特别是李药师啊，他心想单灵玉别看是女的，这孩子太聪明了，我呀一定把他教成帅才，什么皇宫三略、吕望六韬、五子兵法、排兵布阵、斗隐埋伏、安营扎寨，无一不教。单灵玉啊，只要你告诉我就会，他的进度敢说是一日千里。后来红拂女把打暗器功夫也教给他了，红拂女外号不叫三环剑客吗？就是打3个银环。告诉灵玉，暗器教给你会了不许使，疆场交战讲究君子战，不是暗器，可是到万不得已死里求生的时候你再用。简短结说5年呢，现在单灵玉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，往那一站妩媚动人，拿起兵刃眼睛一瞪，呵，叱咤风云呢。要说功夫，万马军中有斩将夺旗之勇，要说统兵带队够帅才。这天红拂女叫他找到眼前，徒儿你该回家了
啊。
师傅，我哪点不对？你说我干嘛撵我走啊？不是撵你走，你学5年一夜学成，要说这话我还不行你。哎，武功啊无尽无休，如同大海呀， 没有边儿啊。这么说吧，你呀、啊、还得自悟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
为什么叫你走呢？
据我所知，在雁门关外阴山脚下黄土城呢，现在有个余文国。余文国是当初奸贼余文化及的后代，他们复仇在边疆烧杀抢劫，无所不为，抓我边民充当奴隶，边民苦不可言。你现在一身的武功，怎能坐视不管？孩啊，你赶快回去到雁门关，驰骋疆场，为国杀敌。